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利未记第26章，主题是祝福与咒诅，由林中传道撰稿。利未记的灵修到本章就即将进入尾声。如果我们把利未记前25章的内容用八个字总结一下，那就是五祭七节，活出圣洁。神设立祭司制度和祭祀节期，是要让神的子民有机会与神相交，献上敬拜和感恩，罪得赦免。所有有关圣洁的条例，是神为了确保以色列民在外邦得以存活，不被同化而设立的，而且他们能够拥有个人、家庭、社会的美好秩序，得蒙神的祝福。就如当时近东地区立约文件的最后，本章以祝福守约者及诅咒破坏条约者作为立约的结束，可以分成以下三段：一、顺服必蒙赐福；二、悖逆必遭咒诅；三、悔改蒙神纪念。利未记26章1到2节，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暂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这头两节经文重申了十诫的第二和第四诫，再加上进我的圣所。当时以色列人生活在偶像泛滥的时代，他们生活了400年的埃及地就是充满偶像假神的国家，他们将要去的迦南地也是盛行拜人手所造假神的地方。神在这里郑重告诫他的子民，包括今天的我们在内，他是我们敬拜的独一真神，信仰的纯正至关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咒诅是因为命不好、环境恶劣所致，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一点，就知道祝福远离我们，是我们自己选择把别神摆在真神前面去敬拜。什么是现今世代的偶像呢？当然，那些坐在庙宇里的人手所造之像是，但危害更大也更隐蔽的偶像是那些被我们看为比神更重要的人事物，如金钱、名誉、地位、名人、自我、财务自由等等。对这些终将过去的东西的崇拜和追求，使人只为自己而活，活得跟没有神一样，神的祝福自然无法临到。当苦难和试炼来临时，假神是无用的，唯有真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现代人也常常忽略守安息日，这不仅是对神没有敬畏之心的表现，也是在自贱人生。没有安息日的人生缺乏生命的节奏和秩序，人生就混乱，甚至招致疾病。敬我的圣所也非常重要，因为圣所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神要与他的子民同住，在旧约时代是在会幕和圣殿中的圣所中，在新约时代，圣所就是神的教会，因此教会中的大堂常被叫做 sanctuary， 就是圣所。很多人说，我信耶稣，在心里信就可以了，不必去教会，或者上网听讲道就行了。若我们说我们敬畏神，却不愿意去教会敬拜他，我们是否应当扪心自问，我有没有把神当神？我是耶和华，是神对他子民清楚的提醒。耶和华神从亘古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我们选择敬拜谁，决定了我们是承受祝福还是咒诅。第三至十三节是顺服并遵守神的律例和诫命而来的一连串的祝福， 有六个方面：降雨及时，土地肥沃，农产丰富，安居乐业，地有平安，人享安息，得胜仇敌，生养众多，并有耶和华的同在。这些对于当时以农牧业为主的以色列民来说是极大的祝福。遗憾的是，对现代人来说，好像这些都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当战争、瘟疫、饥荒、暴乱临到的时候，人们才发现神所赐的平安有多么宝贵，就如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样。当我们反思现今这个动乱、没有平安的世代的时候，我们应当反省，我们是否已经不知不觉地把神从我们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中赶走了，不敬虔、抵挡神、与神的道义法则背逆而行，是拒绝神的祝福。求神赦免。第十节说，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意思是指粮食连年丰收，头一年的粮食还没吃完，新粮又堆满了粮仓。第十三节，神提醒我们，是他带领我们出了为奴之地，不再被罪辖制，得以自由，就像当时以色列人挺身昂首出埃及一样。求主帮助我们常与神同在，守他的诫命，一切的祝福就临到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到第三十九节，神借着摩西之口将不顺服神的结果陈明在以色列民面前，篇幅几乎是祝福的七倍。这些咒诅总结出来是惊慌、生病、被仇敌战胜、干旱、贫瘠、野兽横行、瘟疫、被仇敌入侵和被掳，这些在以色列人日后的历史中都被应验了。第十九节，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覆你们的天如铁，宰你们的地如铜。说出了神所恨恶的，也是百姓不顺服的原因，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天如铁指的是天紧闭不降雨，地如铜指土地贫瘠不出产。骄傲的确是最大的罪，它使美丽的天使长堕落为撒旦，使人不再依靠神，甚至把自己当成神。我们应当时时警醒骄傲的罪，否则神要责罚。诗篇十八篇二十七节，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第二十六节描述饥荒的情况，粮食不足以致十个女人要共用一个炉子烤饼，无法让人吃饱。因为正常情况下一个炉子足够供一个家庭的使用。第二十九节勾画出更严重的饥荒，他们中间竟有人吃人的行为。列王记下六章二十九节就记载了先知以利沙时代民间易子而食的惨象。第三十三到三十五节，神警告以色列人，他们若坚持不顺服，他们会被外邦人掳走，然而以色列地会享受一段歇息的时期，而那时期就相当于他们从前所漠视的安息年的数目。这就是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掠时所发生的。从扫罗至以色列人被掳期间，百姓一直没有遵守安息年的定例，共四百九十年，亏欠了七十个安息年，因此他们被放逐七十年之久。以色列地却照神的应许得享其安息，补足了没有按照律法规定当守的安息年的年数。历代之下三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凡脱离刀剑的亚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奴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神说算话，当受敬畏。在记载诅咒的经文中，多次出现七次七倍的字眼，如第18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这表示神要如此心硬，加七倍来惩罚我们吗？其实七这个数字代表完全，表示更严厉的惩罚，不是指具体次数。从以色列的历史上看，神何止七次惩罚以色列民，更何止七次拯救他们。神是有怜悯和公义的神，他不断给我们机会停下来反省，重新做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不改变自己的道路，不断重蹈覆辙，我们只会进到更深更大的咒诅里，咎由自取。对神的子民来说，刑罚和咒诅从来不是神的本意，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悔改必蒙神的纪念是本章最后七节的重点。利未记26章40到44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刑，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在14到39节里，我们看到神分五步实行越来越严厉的惩罚，却仍然不将他们进行灭绝，因为神绝不放弃他的拣选和计划。神的管教和惩罚是为了叫他的百姓能谦卑，认识自己的愚昧，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目的是要把神所拣选的人带回神的计划里，把人一个一个地挽回过来。第45节，神再次宣告，我是耶和华。无论是祝福还是咒诅，神都同样宣告我是耶和华，表明祝福和咒诅都是出自同一位公义和慈爱的神。祝福是他对良善的肯定，咒诅是他对邪恶的憎恶。神是永远慈爱和公义的，他借先知耶利米的口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章11节。弟兄姐妹，让我们选择神的道路，遵行他的诫命，好让灾祸过去，平安重现，好让无望的世界再次充满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将生死祸福陈明在我们的面前，好让我们得着敬畏的心。主啊，我们愿意选择顺服，因为你的律例典章满了慈爱和公义，愿你所应许的祝福临到我们。神啊，我们呼求你，让世人都回转归向你，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就要医治这地，止息战争，除灭瘟疫，让属你的子民安居乐业，得享平安。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无论您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明天再见。